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星期三的早上，欢迎大家呢7:30准时的收听呢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
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我们说呢霜降之后呢，大家呢要多穿几件衣服啦。
多长点肉啊。
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因为呢要过冬啦，所以呢多吃一点，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让自己呢长胖了。
保暖嘛。
保暖。
囤积能量过冬。
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冬天呢是可以吃多一点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的营养，还是要吃的健康，还是呢要吃的卫生。
而且其实呢相应的运动也是不能少的。
对对对啊，你吃多少呢就应该运动多少，这是文慧向来呢给自己的一个提醒或者是标准吧。那星期三呢我们仍然呢有专栏，刘芳老师打开心窗说亮话，今天会说啥呢？
今天继续独处哈。
这个独处是一门很深奥的功课啊。
是，那我们就反正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时间了哈。
对，
不过呢每个人怎么想呢，可能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呢去体会一下哈。
是，那刚才呢就特别的提醒大家呢，虽然现在因为要过冬呢，我们要储存能量啊，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呢最近我们就看到有新闻，这个新闻就特别提醒我们啊，特别是呢如果是沿海地区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常常有机会呢吃到海鲜。那广东省的食药监局就说了，小心血卡毒素，尽量别吃1.5公斤以上的深海鱼
啊。深海鱼哈。
对，
原来呢是因为上个月在珠海呢有10几个人食用了野生海鳗，之后呢相继就出现了上吐下泻，就被诊断是感染了这种的血卡毒素呢。因为这种血卡毒素呢普遍会在老虎斑、东星斑还有鳗鱼等一些的深海鱼类体内积累，那体积越大那么它的毒素就越积累的多了。那毒素浓度较高的时候呢食用这个有毒的鱼肉200克就能致死了。
对，所以专家就建议了，尽量选择呢1.5公斤以下的深海鱼，同时呢吃鱼的时候呢应该将鱼头还有鱼的内脏之类毒素含量比较高的部位去除掉。所以喜欢吃鱼头的听众朋友小心了
也不要去吃太多深海鱼了哈，吃点浅海的就好了。
没有啊，深海鱼其实煮起来味道特别鲜美。不过请大家就不要看了，哇大鱼啊，千万不要再这样了啊。记住了，现在已经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呢不要吃超过1.5公斤以上的深海鱼。那看看这些呢生活中的陷阱实在太多了，我们要多增加一点这一方面的知识，免得呢危害了自己，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危害从哪来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现在的这个季节变换的时期来祷告。
是的，
那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身心灵都能够有平安有健康。那么让我们每一天呢，面对一个新的景况新的气象呢，也能够知道如何的去管理好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方面。
是，
尤其是今天所提到的饮食。那么虽然说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的食物让我们非常的享受，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主你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
是
让我们知道选择合宜的食物。那么尤其是在一些不是很知道的情况下呢，就尽量去少吃一些我们不熟悉的食物。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饮食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有智慧，
是
能够让我们能够节制不管是我们的口腹之欲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操练。主啊，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你。
阿们。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上帝要你喜乐。经文以斯帖记八章十六节，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幻想一下，一位地方报记者追问改变之后的使徒保罗，说：保罗先生，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有多快乐吗？也许保罗看起来有点紧张，然后回答说：快乐，你在开玩笑吧。然后保罗很可能会计算一下自己的快乐，再回答说：如果快乐是我的目标，我将会忘记我的基督，去地中海买一间郊区的小屋子，写一些我想写的书。现在如果你问我，我的生活处于风暴的时候有多平安和喜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是否常常思想我们的耶稣和快乐呢？当你读过新约圣经关于耶稣的生平，你会不会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快乐不是来自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呢？难道神不想我们快乐吗？神希望他的孩子穿上黑衣和喝醋吗？都不是。我们今天感到困惑，因为我们认为快乐和喜乐是一样的。根据世上无神论的价值观，你会在追求快乐之上放置额外的代价。请你花几分钟时间思想一下快乐跟喜乐的差别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你快乐吗？今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呢，你觉得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这个希望是开心的哈。
希望是开心的啊，这是刘芳老师呢对大家的一个期许或者是一个期望啊。那么文慧要说呢，也许呢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可能呢还在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当中，心情怎么样呢？好像不怎么样。
尤其是在现在哈，这个冬天嘛，就是白天慢慢的变短了哈，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早的话都还是黑的哈。
所以呢我们心中呢一定要有太阳。不然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深秋的清晨呢，我们的心情呢很容易受影响啊。那记住了，如果我们心中呢常常仰望神的话呢，我们很自然呢就有从上头而来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面对呢不光是现在这个黑暗的情况，那再往前望呢，你也会知道呢这一路上呢都有神的亮光在陪着你，在引导着你。
疲乏的他似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的
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主的慈爱永不离，这是他与我的约定。我带着信心依靠我主，经历他的救赎，奔向他的道路。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以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以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高姊妹早上好。
你好
高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对不对？
对对，我第一次。
高姊妹来啊，我们先背金句好吗？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诗篇103:17。
高姊妹今天是啊第一次呢跟我们通电话，但是您听线上今天听了多久呢？
因为我之前都是听良友电台节目嘛，真的没有点过线上今天。然后我听了一个书香园地文文姐在上面介绍了这本书，这个主意真好。我就可拿找这本书，在当当啊淘宝啊，淘宝是一本还有100块，然后我还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嘛。然后就突然那天点了一个线上今天，然后那上面写的背京剧嘛，然后我就往下看，就看到背京剧这个节目最后可以送一本书，哇，我当时心里就好喜乐，我说感谢主你的预备，我说主你知道我需要
啊，这就是上帝为你预备。
上帝早
有预备。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无畏。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吗？突然话锋一变，
突然不知道自己主持的是什么节目了。
哎，我是故意问大家的，刘芳老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刘芳老师和文慧主持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播出的，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的参与。
是啊，我们今天啊，就是说到这个天气的问题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哈。
哎，食欲呢也会影响啊。
对。
多嘛，对不对？
对
因为呢，冬天呢、啊，我们开始呢要储存能量了啊。那么就发现呢，啊，又重了几公斤呢。
嗯，
我记得呢，啊、当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啊、那么我常常呢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体重的规律。
嗯，
到了冬天呢，大概会胖五斤，
哇，
五公斤。
嗯，
然后呢，到了夏天呢，就自动的又瘦回来了。
热胀冷缩，哎，不对，哎，好像反了。
对呀，后来呢，过了20岁以后呢，就再也不是了。
嗯嗯，
就胖了，就胖了，不会再瘦回来了，
就保持恒定了。
所以现在要努力运动了啊。
嗯，
但是呢，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根据呢《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这一本呢医学专业的杂志啊，有一个研究就显示啊，中日韩啊，我们被称为呢是东亚，
嗯。
我们这一块地区的人呢、啊、这个体质指数就是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用米来计算平方之后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之后得出的这个数值呢如果是在 22.6 到 27.4 之间呢、死亡风险最低那不在这个范围的人呢患疾病的风险增加那以前呢就说呢我们最标准的体重啊这个身体的脂肪啊体质呢应该是在 18.5 到 24 这是正常的现在告诉大家原来不是的你要有点胖是微胖可能更健康
就是 22.6 到 27.4 哈，是比所谓这个正常是要高出一点的
对对就是微胖啦我们说微胖现在很流行的嘛
那、是真的很流行的吗
以前流行瘦嘛现在我们要帮微胖啊、喊口号
是那我还是很开心的哈
对对对我也很开心啊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颠覆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呢特别是跟现在我们流行的瘦就是美可能呢完全不一样了另外还有一则好消息要跟大家说的
那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发现呢人体上最应该减肥的部位呢是腹部那这里的脂肪过多的话呢就会加大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疾病发病的概率那么如果说是腰部纤细臀部丰满的女性呢能活得最长平均寿命就多9.5年
哇差不多10年啊
对所以这个腹部脂肪就是要少堆积一点
好啦那刚才呢也许我们说的大家就觉得有点麻烦了什么身高然后除以什么
体重的平方
对、
不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对柳芳老师证明你清醒的
对对对
那现在呢这个专家就说了其实呢可以帮助你们呢还有另外一种算法的就是用腰围除以身高腰围除以身高那结果呢是在 0.4 和 0.5 之间呢就是最健康的腰型你腹部所以呢你说现在腹部丰满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那怎么样才算是这个我的这个腹部或者是腰部健康呢就是用腰围除以身高如果得出来是 0.4 到 0.5 之间那就是呢很健康然后刚才不是说吗你腰围纤细但是呢可能你的下身就是你的大腿啦你的这个下身是比较结实的比较壮的比较胖的
那梨形身材
对就像一个梨子一样这样梨形的身材呢是对健康很有益的
因为呢如果是脂肪呢在下部就是腿啊这方面的那是有益健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很符合人体力学的嘛对不对
是吗
这个腿啊脚啊是要承受很大力的呀
对
所以呢它如果说健壮一点其实是有好处的
对我也曾经看过一个研究就说呢女性呢通常我们都说腰要细腿要细嘛对不对哇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们说长腿但是呢原来呢那个医学研究就说呢如果呢这个女性呢她的这个臀部还有她的这个大腿腿部呢是比较结实的话呢基本上呢对女性呢是比较健康的而且对她的那些女性的器官呢保护度会比较高
而且呢这个心脏病糖尿病的患病几率反而会降低的
对对对那这些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呢这个听到的都不太一样呢譬如说呢我们要减肥譬如说呢我们要保持苗条的身形但是呢现在医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了不微胖呢可能呢对我们的身体呢 不是一种的危害，而是呢让我们更健康呢？还有呢，我们讲究的是这个全身呢就是很苗条的，但现在告诉我们，原来梨形的身材对女性来讲是最健康的。孙大中、
张德仁、
方华、
周广亮、
杨天成，
他们为何信耶稣呢？
打热线、
唱诗歌、
背京剧，
大家一起来。
10月30号星期一到11月3号星期五，
热线13229966322。
线上今天一周年庆祝活动，
读经乐，乐无比。
其实刘芳老师，我曾经看过一则报道，就是东亚的，就是日本啊、韩国啊，包括咱们中国呢，东方女性呢，通常身材啊，10个当中呢，大概有7个到8个都是梨形身材，就是呢，上身是比较窄。还有细的，那下身呢就是比较结实的宽一点的，那原来呢我们是比西方女性呢更加健康，
是，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西方女性的身材比较好看嘛，
对呀、所以我们就拼命减肥啦，我们就拼命呢想把自己的腿练细一点啦，那原来呢现在专家告诉我们错啦，这个上帝给你的身材呢是最棒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专家也说了，这个腹部呢如果呢有个小肚腩哈，或者您说呢哎呀我现在厚实中厚嘛那就要告诉您呢你要小心啦，因为呢腹部脂肪太多的话呢对男女来说呢都是一个警告讯号，特别男士们要小心，因为有啤酒肚的男性呢很危险，至少呢少活17年。
哇，那就不是微胖了，那就是真的胖了哈。
他有个啤酒肚没有，我看过有些男士他全身都不胖，
四肢是瘦的哈，
对，但是他就胖在那个肚子。
哇，那这个其实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啦，那你要记住了，专家已经说了你会少活17年。好了，这个研究呢和我们现在的潮流瘦就是美啊，还有一直以来的观念呢，就是胖是有问题的啊，可能对你的健康有危害的，这样的观念其实有出入的
有出入，但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没什么出入的，重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太瘦不好，谁都知道太瘦不好，对不对？再加上谁都知道太胖不好，那总归就是只是说这个微胖的概念是什么而已。
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就想起曾经我在一个课堂上呢，就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让你折寿三，比如说对女生来说，如果你拿3年的寿命换你苗条就是漂亮的外表哈，苗条的比如说大长腿啦，对吧，就跟我们所说的这个梨形身材不太一样的，那就像我们说，就可能你可以多梨形身材可以多活几年嘛。如果说我你
9.5年，
9.5年哈，就如果拿这么多年的寿命来换你的就大长腿你愿不愿意？
那我不愿意
啊。对，那总归就是说结果就发现其实很多人还是愿意的，
真的。
对，然后相反呢，如果对男生来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就不是体重了哈，就不是说是你的大长腿了，而是身高。如果说就比如说在场的有一个很高的男生，就说如果给你多几年的寿命，让你矮个这么10厘米，你愿不愿意？他说当然不愿意了。
男生呢就看重身高，女生呢就看重这个身体
胖瘦。
对，因为他注重这个体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看自己的外貌呢？宁愿拿几年的寿命来换大长腿，或者是呢身高这个我会想象不出来
对，但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蛮普遍的现象哈。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们动不动呢就去微整哈，各种抽个脂啊干嘛的，就是其实他们会已经被这个所谓的审美已经塑形了。
那这些是外貌，那还有呢譬如说呢同辈当中都在流行什么，所以呢我也要去买那些，或者是我也要这样打扮，我也要这样做。那这个可能父母最常碰到的就是呢，明明这个衣服还很新还可以穿，你为啥又要买呢？因为你会说啦，小朋友就说这个同学都没有在穿，我有一次穿出去同学说咦你穿的好老土啊，接着呢孩子回来就不穿了，对吧？
哦，这个已经是上个时代的问题了，我觉得。
是吗？是吗？
因为现在已经不会存在这个衣服很新你为什么要再买新的这个问题了，我想。因为现在的衣服你。
对父母来讲会呀。
因为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了嘛，很多时候就是你的衣服你换已经不是因为它旧了，而是因为它款式旧了。
对呀，
对，所以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当然这个就是存在一些沟通上或者代沟上的问题了，
这个也是牵涉到自我形象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呢他不是在乎那个衣服是不是新潮，而是在乎那个衣服的牌子是不是好。
嗯，
对，那其实这个如果说你买一个就是价格合理但你觉得款式可以的，我想大部分父母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啊、这个刘芳老师是在一个小康之家长大的，那么文慧呢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长大，我知道很多父母还是很在意孩子，就是常常买新鞋子啊新衣服啊。那我要说的就是呢，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自我形象或者说自我价值观呢，是常常受周遭的人还有我们看见的一些事物影响的。
嗯，是，这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去避免的，
所以人就是一直在找寻啊，我在受这么多影响当中，究竟我可以将我的自我形象我的自我价值观定准在哪里呢？
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哈，需要寻找的，不是说一定就可以定得准的。
对对，那我们也常常说呢，欢迎大家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因为我相信呢，真理呢越辩越明，我也相信呢，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已经将一个最美好的自我形象放在我们的里头，问题是现在我们失去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往外找，但其实真正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观呢是要往里头找，找在你里头上帝创造你最美好的那一份，最美好的那个，那问题是你能不能发掘自己神给你的那份特别呢？
对，还有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去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哈，自己的内在是有很强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去支撑你啊，就不需要这些外面的这些很华丽的东西。
哇，那需要很强大的这个内心的力量。那么这个强大内心的力量呢，我相信呢，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莫我所造。
是我能想
使我能想你，
使我能想你，
使我能想你，使我能想你。
良友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呢，我们分享的诗歌呢是天韵诗歌班的《更新我心意》。
嗯，是哈，就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寻找自我哈，不能定位哈，所以要不断的更新嘛。
嗯，那就算你是微胖呢，很棒的，但是如果真的胖了呢，还是要减肥的。
对，要合乎中道啊。身材也要。
是，那下个星期呢是我们线上今天呢播出一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星期。
嗯，
那我们每天呢直播，每天呢也开放热线。
嗯，
只有这个星期开放热线啊，每天都有活动。那星期三星期四我们会做什么呢？因为星期一我们邀请大家来唱经文诗歌。星期二呢，我们就邀请亲子或者是你可以呢小组的成员来背京剧。星期三星期四个人出现的时候了。
原来呢星期三星期四是个人背京剧擂台阵。啥意思呢？就是背挑战，背五节经文。
五节经文，一定要线上今天里头背过的金句吗？
我也要问这个问题。
是的。那您还记得线上今天背过哪些金句呢？那您能够呢抽出呢其中五节来背。如果您说我最近才开始听节目的，行不行啊？那我从哪儿去找你们之前背的金句呢？如果您是最近听的，那我们就网开一面。你自己呢背的金句五节都行。
是，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哈。那就欢迎大家来积极踊跃的报名背五节经文啦。
对，那只有星期三星期四的机会啊，所以请大家呢好好的把握啊。那凡是呢参与这个特别活动的，我们为您预备的一份特别礼物呢，就是呢杨飞利博士呢所写的灵修好书。我自己看了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也会准备送自己一本，然后会送给我们的刘芳老师一本的。就是呢寻遍寻见，所以好书等着大家来拿。最重要就是呢欢迎大家跟刘芳老师跟文慧跟我们整个节目团队一起来庆祝，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播出一年了。
孤独，
长不大，
脆弱，
失落，
睡不着，
每天都很累，
无法拒绝。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这样的烦躁感受和心情你都有过吗？
让我们打开心窗，一起探索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独处的艺术。这几次我们都在说独处这个话题，不仅谈到一些所谓的学术理论，也说到一些实际操作的方法。但如果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独处的话，又会怎样呢？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时刻的忙碌中，忙着赶进度，忙着应酬，忙着送孩子去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忙着锻炼身体，顺便发张照片，加个定位，忙着快餐和快速的聚餐。好像人们几乎都是用忙碌来作为衡量自我重要性的一个尺度。我很忙，似乎呢，代表着我有事业。我很忙，可以代表着我能力很强。我很忙，也可以代表着我生活丰富。我很忙，也可能代表着我自己的事才最重要。忙不仅代表着我们的时间被占据， 或许也是我们无法面对停下来不忙这样的时刻。但是在世界这个大染缸中，我们也不断将我们上色，使我们不忙的时候心慌焦虑，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忙，群体中的大家都有所追求，东奔西跑，而只有我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于是呢，我们便在这种担忧中也越来越忙，渐渐在忙碌中迷失自己，没有时间与自己相处，与我们的心灵脱节，所以便使我们更害怕寂寞，害怕面对孤寂的自我。几年前呢，有一个动物实验发现，给单独的一只老鼠注射兴奋剂，需要很高的剂量呢，才会让这个老鼠毙命。但是如果给一群老鼠注射，他们会彼此刺激，只需要很少量的兴奋剂，他们就会群体毙命。而研究者甚至发现，把一只完全没有用药物的老鼠放在一群用药物干扰过的老鼠当中，这只没下过药的也十分钟就会死去。记得呀，曾经常常开玩笑说到一个词叫做脑波干扰，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脑电波会受到其他人的脑电波干扰一样，不知不觉的就受到影响和牵引。虽说我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脑神经学的这种现象，但事实显示，无论有意无意的，我们确实是非常容易受到他人和群体的影响的。在群体之中，我们个人会迷失，甚至做出很多违背自己意愿的举动，久而久之，我们会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最终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独处更是必要的。独处至少让我们还有空间来思考我是谁。独处就是赤裸裸的在上帝面前来面对真实的自己，这很可能叫人不安。就像一位作家所说的，独处是除去了生活中的阴架，就是那些把我撑高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的东西被拿走了。在独处中，我没有朋友可以交谈，没有电话，没有会议让我处理，没有电视可以欣赏，没有音乐、书籍或报纸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无法把成就、履历表、财产或者关系带进来，而我只能照我本相，成为上帝面前的一个罪人。独处揭开了所有的面具，面对了真实的自我，让人们无所遁形。当然，它也可以显出人内在的丰富。美国的大自然作家罗梭最能够享受独处的乐趣。有人说，听罗梭与山雀十分钟的对话，远比吃一顿满汉全席还有收获。人们总是匆匆忙忙，把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希望借此能够捕获更多的机会和奖牌。匆忙或许并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但是它却让我们分心，让我们焦虑，失去灵性的敏锐，向试探妥协。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匆忙不是属于魔鬼，匆忙就是魔鬼。使徒保罗刚信主时，无论是在大马士革还是在耶路撒冷，都到处碰壁。但后来，保罗经过了阿拉伯旷野3年的独自隐居，当巴拿巴再次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满有恩典和智慧的使徒了。对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影响最深的圣安东尼，被人称作是沙漠教父，他出身非常的富足，却尽散家财，周济贫穷，隐退于埃及旷野20年。他复出后充满了智慧，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人们总是说，我们花不起时间独处，我们没有时间默想反省、祷告读经。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隐居独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圣经中有很多大忙人都为此做出了榜样，比如摩西、保罗、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他们都如此忙碌，但是都懂得从独处中得力。主耶稣能力的源泉是他从不妥协让出的，就是他与父独处的时间。独处也意味着操练经历等待和忍耐。圣经中很注重等待，神很看重等待，神也很看重等待的价值，这就与世俗文化大相径庭，完全相反。世俗文化认为等待是浪费时间，但神却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生活中安排了许多需要等待的现实。例如栽种树木瓜果，你就必须等它们成长，母亲怀孕也必须等待十个月让胎儿成长，生病了也必须要静养等待复原。在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中，等待是十分重要的过程，等待也是神处理事的原则。神的时间往往走得很慢，我们等待的不耐烦，但是也正因为愿意花时间等神的作为，我们会一点一点更加明白神的旨意。独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艺术，我们不是要偶然地慢下来闻闻路边的花香，也不是安静下来只为了学习考试准备工作，我们乃是要有节制地花时间独处，使我们能清醒地面对心灵的挣扎与呐喊，来矫正自己的焦距，来调整自己的视野。独处不只需要时间，它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甚至疏离自己的激情与雄心的态度，这是许多宗教都追求的。但是独处并不只是个人的修行，乃是在繁忙中回归上帝的操练，是除去尘埃、滋润生命、帮助成长的源泉。
耶稣，恳求你以大能覆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
罗马书八章24-25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打开心窗，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定睛仰望，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的手里，
线上今天一岁了，
有什么庆祝的？
当然啦，全体要总动员，10月30号星期一到11月3号星期五，连着5天，
天天直播，天天开热线13229966322，
干啥？
京剧大擂台嘛，唱经文诗歌的亲子啊，一起都来背京剧，
还有个人挑战赛，背5节经文的。
有礼物吗？
哎，这个很重要。
当然有。
线上今天一周年庆祝活动，
读经乐，乐无比，
欢迎参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按刘芳老师来说呢，是有点长哦。
哎，
那大家呢努力吧。其实呢，这节经文呢不难背哈，因为它分为3个段落呢。那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三了，大家呢应该可以背到2段了，就是呢，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嗯，对，昨天我们还在讲这个被过犯逮住了哈，偶然被过犯所胜哈。
对，因为我们特别提到呢，过犯呢就是指呢啊，你在一条路上呢走偏差了，走到旁边的路，然后呢因此而倒下，所以呢我们就要帮助这个人呢重新回到这个正路上。那这个就是啊挽回，今天我们会比较详细说的。但是呢我们也特别提到呢，什么是被过犯所胜，被所胜就是被逮住了。这个过犯呢好像一个猎人一样把你逮住了，
一个猛兽哈。
对了，然后呢你就陷在这个软弱当中。好了，如果真的有肢体啊，他呢就是自己都不晓得，自己也不警醒，不小心呢就被欲望呢逮住了，以至于他软弱了。那我们呢这些属灵的人就要帮助他，挽回他。
哎，
问题是谁是属灵人呢？
我也很想问这问题。
我们敢不敢说自己是属灵人呢？
万峰敢。
刘芳老师好诚实。万峰是我们的同工啊，那么我们有一些主内家人应该会认识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同工。好了，我们来看看谁是属灵人呢，免得大家都不敢说我是属灵人，那就没人去做这个挽回的事情了。
是哦，
对不对？
那
首先我们要说一件事情，保罗提醒大家不可以轻看软弱的人。哎呀，他好软弱啊，哎呀，他竟然是做出了这种事情，
我们就不理他了。
对，或者是我们里头呢有一种呢好像对他的那种藐视，
偏见。
对，偏见啊。保罗一开始说什么，若有人，对吧？
对，若有人。
对，这个若字呢也可以翻译为纵使。
嗯，
所以你看吕振中译本一开始就说纵使有人。
嗯，
保罗指出呢，纵使意思就是说就算
嗯，
有人真的被过犯所胜，我们也应当怎么样
挽回他，
而且还要以怎么样呢，
温柔的心来挽回。
对，还要以温柔的心来挽回他。好了，那谁来挽回呢？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有属灵心智的人。
哦，嗯，
如果我们看上文啊，之前我们说了，我们看圣经是要看上下文的。上文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呢，他就提到了顺从圣灵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嗯，
所以呢，在这里属灵的人呢，应该是指那些接受圣灵管理而有属灵生命、结出属灵果子的人。
嗯，
那当然呢，不是呢啊非常完美的人。
嗯嗯
啊。至少就是呢，他有这个属灵心智，
心智嗯、
也愿意顺从圣灵管理他生命的人。
嗯，
那么这样的属灵的人，保罗用了一个你们。
嗯，
也就是说，这个教会里头
不是一个哈。
对啊，那是传道人，那是长老，不是我错了。保罗说你们，也就是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很多人应该一起来关心挽回软弱的肢体。
嗯，
这是大家的责任。也需要大家怎么样
一起来合作。
对，因为要挽回一个人呢是不容易的，要帮助一个人呢走回这个正路也是不容易的。好，怎么样帮助他呢？
嗯，
就是要挽回、
嗯、
好了，现在遇到一个很重要的词的叫挽回。
嗯，
挽回呢这个词呢是动词，它原本的意思有整理、恢复到以前良好的状态。
嗯，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良好呢？因为你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能是一个
不好
的
状
态、
哦啊、
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呢，要整理好它，让它恢复到以前良好的状态。所以呢，也可以呢翻译为补网、
哦、
就是渔夫补网啊。在圣经中呢、嗯、如果你看到补网就是这个词啦，
把那个洞补起来。
对，就像渔夫呢把网洗干净补好那个破洞一样。
嗯，
同样这个词呢也是医生呢他会用的专门术语，表示将折断的骨头呢结合起来。所以如果你在圣经当中呢你看到有一个词叫接骨，
哇，
也是同样的词，也是挽回。所以呢，如果我们呢综合这个希腊文原本的用意呢，挽回这个词在圣经中就是指纠正偏差，使它完全达到正当的情况、
嗯、啊，是。
那因此呢，之前我们不是读过不同的译本吗？
嗯，
还记得吗？吕振中译本挽回它是用什么？
改正过来。
那现代中文译本呢？
就叫纠正它。
新译本呢？
回转过来。
对了，这个就是挽回的意思，把它呢回转、改正、纠正过来。今天我们抛出的问题呢，就是让大家去想想。我们曾经被谁挽回过来？想一想，神又是怎么样挽回我们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新生命啊，也就是在我们第五空间留言的家人来祷告，因为他说呢，因为种种原因，他视力不好，那也在下降哈、
嗯。
那希望我们祷告呢，他的视力呢，可以恢复，或者说是不再下降了。
好的，我们同心来纪念我们主内的家人。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的家人、
嗯、
新生命。主啊，当他分享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的视力是有一些的问题、
嗯、
他的心也在担忧自己的视力会下降、
嗯、
主啊，我们就想到你是我们生命的光，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就恳求你将你自己真理的光 照耀在新生命的心灵里头，好让他在这样一个担忧当中，他能够学习将忧虑卸给你，也在这样的一个担忧当中，主啊，你让他能够看见他生命的光是在于你，你自己会亲自的看顾他，你自己会亲自的引导他，你也会帮助他，好让他真的能够因着你给他力量，他的心不再忧愁，也因为这样他的身体不会受心情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视力会下降，但是主啊，就求你若可以，希望他能够去做一个最详尽的检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医生针对他的情况给他有一个最好的诊治，但是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的大医生，所以恳求主你帮助新生命，好让他能够学习将自己的忧虑卸给你的时候，你也引导他，让他知道他应该怎么样来配合你自己恩典的工作，以至于他能够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休息，他的眼睛也能够得到好好的休息，视力能够康复起来，不再下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十月三十号星期一到十一月三号星期五，
线上今天读经乐，乐无比。
星期一，
我爱唱经文诗歌，
报名唱诗歌啦！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
星期二，
大家一起背京剧，
家人小组
一起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
真理呀，
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
星期三、星期四，
北京剧擂台阵，
挑战背五节经文。
我来，我来。
耶和华应许
不要看自己过一小单看的。
星期五，
我爱背京剧，
这周经文
难不倒你吧？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热线13229966322，
文慧、
刘芳
等你参加。哇，这几天呢，大家呢应该听到了啊，我们不同层面的广告，就是呢想推动大家下个星期跟我们
来过生日，
对，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啊，真的很感恩哦，好像我觉得昨天才开播，
对，
已经不知不觉就一年过去了，
对，真的很快哈。
对，那么跟刘芳老师呢，从以前呢，好像我们在微波出炉的节目当中呢搭档啊，对不对？
是。
结果没想到呢，我们非常的有缘分，上帝给我们机会，又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起合作了，
是。
然后能够认识好多好多的家人呢。
是。那也希望我们在之后哈，每一天呢，能够更多的认识新的家人、新的朋友。那我们最近的热线呢，也是发现，经常都有
新的朋友，
对，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哈。
所以呢，下一周呢，欢迎呢新朋友、老朋友呢一起来跟我们庆祝。也许呢，您会说啊，这个热线不好打，所以呢，我想想还是不打了。
不，
我们要说的就是呢，您打了热线，但是没办法进热线的，我们都算您是有份参与的。所以之后呢，您可以用短信来告诉我们啊，参与这个默写京剧，那么我们还是算您的有份，然后会将礼物送给您的。
就是不要放弃，要一直的与我们保持联系
啊！当然可以事先报名了，我们的短信号码
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盼望。